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内外交困，普京道歉啦。今个胜利日点样庆祝呢？欧洲议会紧急决议反对中共持续呢一个罪恶。南韩新总统就职，中共高规格派王岐山出席。清零定系发展经济？习近平、李克强唱对台戏。拜登同索尔茨稳共识。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统冰释前嫌。沙奇离职，拜登任命首位非裔女白宫发言人。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罗斯预备庆祝的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正在临近，但普京却不得不面对国内外的一堆头痛事。在马里乌波尔，俄军急于夺得压速钢铁厂，向普京献礼，准备5月9号在该城庆祝胜利。但城中的乌克兰伏兵是俄方挥之不去的阴影。乌克兰方面指出，俄军已经攻入压速钢铁厂地带，双方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搏斗。乌克兰方面仲声称击退了攻入工厂的俄军，战况不明，俄罗斯至今未能实现目标。而普京的小兄弟和下属亦没有令普京安心。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Sergey Lavrov 日前公开发出希特拉具有犹太血统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更引起以色列的不满，令俄罗斯领导层受到国际社会的加倍抨击，处于更不利的地位。5月5号有消息称，为了不引起更多争端，普京被迫出来救火，摆低架子，为拉夫罗夫的言论向以色列总理班内特 Naftali Bennett 道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透过声明表示，班内特5号与普京进行通话，除了讨论乌克兰局势，两人还讨论了有关拉夫罗夫的发言。班内特总理接受了普京总统的道歉，并感谢他澄清对犹太人和大屠杀记忆的态度。但是这件事刚刚结束，又传出普京的亲密盟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Alexander Lukashenko 没有顾全普京的面子，对外公开抱怨，认为俄军战事拖得太耐。卢卡申科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虽然表面为普京护航，称俄罗斯的行动有他的正当性，但转眼他又坦白无法判断一切是否照俄方或他所感觉的计划进行。他觉得军事行动拖得太耐，希望战事尽快落幕，又说他无法得知莫斯科当局的真正想法。不仅如此，西方国家现在仍然继续盯紧普京的家人和关系密切者，被传同他有密切关系并为他生了两个孩子的前体操运动员卡巴耶娃亦被欧盟加入黑名单，欧盟将禁止卡巴耶娃入境并冻结他的资产。同时，乌克兰在前线猛烈推进，俄国国内亦遍地爆炸，基本是一日一宗或多宗。5月1号国际劳动节到2号最少3宗，包括燃料库、火药厂、大型仓库、商场、军事研究院、航空航天制造厂、大型油库、化工厂等等，并且原因不明。5月5号欧洲议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全体会议，并通过了紧急决议案，严重关切在中国发生的针对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的持续系统和国家准许的活摘器官行径。决议案要求欧盟成员国公开谴责中共的活摘器官行为，还要求成员国采取行动，防止欧盟公民到中国进行以器官移植为目的的旅游。决议案要求欧盟和成员国每次与中共进行人权对话时提出活摘器官的问题，并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活摘器官问题作为优先事项处理。决议案还要求中共允许国际社会对活摘器官进行独立监督。紧急决议案称，强制活摘器官必须被理解为未经某人同意而杀死一个人，以便将他的器官取出并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这种做法必须被视为对基本生命权的严重和不可容忍的侵犯。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玛丽亚瑞娜 Marie Arena 指出， 英国的独立人民法庭 China Tribunal， 又称中国法庭，就中共活摘器官问题得出结论，在中国从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的做法已经发生并继续发生，特别是对法轮功等群体。欧洲议会认为中共的做法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玛丽亚瑞娜表示，联合国人权专家多次要求中共政府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和中国已经签署的反酷刑公约，但直到今日这些都没有得到答复。欧洲议会议员范达伦 Peter Van Dalen 表示，人民法庭得出结论，对中共参与活摘器官毫无质疑，我们不能再对在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若无睹。他接受新唐人采访时强调，欧洲需要对活摘器官的问题采取行动，令中共停止这些荒谬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并敦促中方要他们回答和这些罪行相关的很多已经被调查的问题和证词。南韩后任总统尹石月即将在5月10号宣誓就职，包括143名外国驻南韩外交使节在内的300多名外宾将出席典礼，而中共派出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引起高度关注的猜测。尹石月被外界视为路线亲美，并且有可能考虑加入美国领导的反中共阵营。中共过去通常派遣副总理级别的官员出席南韩总统就职典礼。2008年在李明博的总统就职典礼上，中共派出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唐家璇出席。2013年朴槿惠的就职仪式上，中共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这次出席就职典礼的王岐山规格明显高于以往，外界认为面对亲美反共的南韩新任总统，中共正释放拉拢之意。南韩媒体亦称他为中共首脑级的二号人物，规格为历届之最。南韩国际广播电台分析，在南韩新政府重视韩美同盟和韩美日合作的情况之下，中方派遣更重量级的人物，目的是加强和南韩新政府的关系。南韩总统就职典礼筹备委员会6号公布外国贵宾名单，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名单之列，规格为历届以来最高，凸显中国对南韩新政府的重视。尹石月在竞选期间就批评文在寅政府的亲共政策，承诺一旦当选将加强美韩同盟，重新设定中韩关系。外界普遍相信咁意味住尹石月将对中共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而在美国方面，除了副总统哈里斯的丈夫任德龙参加之外，还有劳工部部长沃尔许 Marty Walsh、 民主党籍众议员贝拉 Amy Barra 和史瑞克兰 Marilyn Strickland、 司法部负责环境和天然资源的副助理托德金 Todd Kim、总统特别助理林达森 Linda Shim 等将出席典礼。在5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同日开会，却发出不同声调，一个强调坚持清零不动摇，而另一个提出帮扶外贸企业等。一向惯了大风向的前环球总编胡锡进亦凑热闹，5号先是微博发文反对封城，话北京背水一战，暗批严酷清零不能真正保障生命安全，亦不能减少经济损失，似乎形容北京处境危险，为求生路要决一死战。但好快他就自动删除微博。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习近平声称防控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而李克强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却说要着力保订单和稳定重点行业，有力有序疏通海空港等综合交通运输网，加大外贸企业信贷投放等等。有分析认为，李克强和习近平在清零政策上不同调，反映出中国时局和中共高层内斗的复杂性。评论人士唐正远认为，中国的防疫措施已经走向政治化和长期化，官媒自己讲明 咁系中共同西方嘅制度之争、治理能力之争，将一个原本系属于医学科学领域嘅问题，同中共嘅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捆绑。中共强硬清零，亦被国际上三位有影响力嘅商界人士相继敲响警钟。他们分别是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欧洲实业家伍德克 York Whitaker、 美国经济学家摩根史丹利前亚洲区总裁罗奇 Stephen Roach 和中国金融家阿里巴巴董事单伟健。他们质疑北京清零是自投陷阱，将中国经济逼向大萧条边缘，中国经济已经半瘫痪了，形容习近平你正在一头撞向南墙等等。另一位时评人士黄河认为，中共的体制是党凌驾于政府之上，正是不放弃清零这一项，就足以令中共无法达到今日的经济目标，经济真是垮了，中共统治亦就难以为继。自从德国总统斯泰恩迈尔 Frank Walter Steinmeier 想访问乌克兰，遭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拒绝之后，德国和乌克兰关系降至低点。德国总理索尔茨 Olaf Scholz 甚至放消息说未来不会访问乌克兰。不过目前双方关系又有了转机，泽连斯基5号主动表示邀请索尔茨和斯泰恩迈尔访问乌克兰。德国媒体和法新社引述德国总统办公室的说话，泽连斯基首先和斯泰恩迈尔通话，正式邀请斯泰恩迈尔访问乌克兰，同时亦向总理索尔茨发出了邀请。斯泰恩迈尔在通话中表达了对乌克兰的声援和支持，索尔茨亦表示两人进行良好的对话，消除双方先前的困扰。同时索尔茨亦表示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Annalena Baerbock 很快会造访乌克兰。在同一日，拜登和索尔茨亦通了电话，双方达成共识，话是同意不会承认任何一块俄国在入侵乌克兰期间所取得的乌克兰领土。德国政府发言人指出，他们共同谴责俄国高层近期的言论，是试图削弱合法且民主乌克兰领导层的公正性。双方同意乌克兰需要进一步大量且持续性的支持，来行使他自我防卫的权力。白宫声明提到，拜登对德国所提供的安全协助和近期的额外人道救援承诺表示欢迎。拜登5月5号宣布，他已经任命卡林·让皮埃尔 Karine Jean-Pierre 为下一任白宫新闻发言人，以接替在5月13号离任的沙奇 Jen Psaki。 让皮埃尔目前担任白宫首席副新闻发言人。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卡林·让皮埃尔有这个工作所需的经验和才能，还将继续向外界传达关于拜登哈里斯政府的工作的信息。去年5月，让皮埃尔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主持白宫每日新闻发布会的黑人女性。下个礼拜，44岁的她将最终成为美国首位非裔白宫新闻发言人。自拜登就职以来，她一直在白宫高级通讯团队工作。在此之前，她是拜登竞选团队的顾问，并在2020年担任过现任副总统哈里斯的幕僚长。在加入拜登的竞选团队之前，她曾经是微软全国广播公司 MSNBC 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政治分析师，亦是激进的政治非牟利组织 MoveOn.org 的首席公共事务官。让皮埃尔是公开的同性恋者，亦是美国历任白宫新闻发言人中第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沙奇的离职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此前曾经公开表示自己计划在现在的岗位上工作一年之后离开。在过去的一年内，沙奇是拜登最密切的助手之一，拜登在星期四的声明中对他表示了感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